下的。能够在这个时刻跟各位一同的敬拜侍奉，这是我心里面很大的欢喜和快乐。因为是有一段时间，不短的时间，没有和各位一同的在周日敬拜，每一次和各位一起的唱诗歌，我们好像诗歌所唱，我们又来到我们这一位至大至尊至荣至可贵的上帝面前，来就近他，来到父的跟前，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父都是家人团聚，恩与他是上帝所拣选有神同在的教会，而神同在让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主不断的要把得救的加添给我们，那么你们也是常常有这个布道的行动，不但是接受好的装备，门徒信徒接受好的装备，能够被主所用，更是能够走出去，能够走出去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牧者、方牧师，进入到神所呼召要进入到的那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当中。当我们跟着主的引导，特别是主自己的呼召而行的时候，神自己要负责。那这是我们要来经历到上帝他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能够跟从主，事实上是上帝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在他爱的里头，在他旨意的里面，他要拣选我们，而且上帝自己的拣选的恩典，通过他恩典的呼召引导我们，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成为跟随他，成为侍奉他，成为见证他的人。这是上帝在我们教会成员，也就是信靠主成为跟从主的门徒的，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这是救恩的目的，让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建立基督的教会，而基督的成员是一个跟从他的，不但是信他的人成为信徒，更是跟从他起来侍奉，起来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一生的来跟从，来侍奉，直到我们去见主。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正好像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念到了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开，他不但是传讲天国界的人要悔改信福音，更是他在传道的工作里面，那更要紧的是呼召门徒来跟从他。当他看见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时，耶稣基督向他们发出神圣的呼召，来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之一样。然后再往前走，又看见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在那边，耶稣的呼召同样的临到他们，来跟从我，叫他得人与得之一样。这些回应神呼召的人，他们立刻放下他们的欲望，放下他们的家，跟从耶稣。当耶稣说来跟从，这些听到主呼召的，这些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没有听见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所发出来的这个邀请是那么样子的威严，那么 更除。这一位向他说话，他究竟是谁？他是那一位权贵，蛮有权柄，蛮有威严，蛮有荣耀的那一位，超过了当时他们所知道的这些的老师，所谓拉比，而且更听见耶稣对他们说：“来，跟着我，要叫得人好像得鱼一样。”从来没有人这样子的看重他。打鱼这个行业在当时犹太人看是最低层的工作，但是耶稣竟然对这些在低层工作的人员发出那最宝贵的邀请，不但是更成主耶稣基督，更是在主耶稣给他们的话语里面带来极大的盼望。这么样子的抬举他们，这么样子的尊荣他们，而且让他们的人生产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但是得到物质上面的这些的供应，更是在人的生命里头能够改变转化其他人的生命，成为影响别人的人。事实上，这是神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呼召，成为一个跟从他、侍奉他的人、见证他的人，以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更是让其他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也能够认识耶稣。这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显示的那极大的恩典，恩典带来呼召，极大的救恩当中带来他拣选里头的那恩典和慈爱。但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竟然在创世以前他定下要拣选你和我，你成为主的门徒，成为跟从他、侍奉他的人。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父必转正他。”上帝的呼召是一生的，让我们既然信主，回应主的呼召，也愿意靠主，愿意跟从他一生，来跟随，来侍奉，来见证。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奇妙的计划。那在这样的呼召当中，究竟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如何的在生命里面去经历认识主究竟是谁，我们自己又是谁，如何的来跟随他，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又看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更清楚讲到当年这般被神所呼召的门徒，他们所经历到的事情，他们所认识到的这个呼召他们的究竟是谁。当耶稣向群众讲道、讲完道课，他就对他的门徒所呼召这位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没有想到耶稣会对他讲这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心想：“讲天国的道是你是唯一的。”讲打鱼的事情，那你是专业的吗？还是我是专业的？还是 我比你多知道一些。所以彼得说，父亲，我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你，但是一从你的话我就下来，为了要证实你所说的话，为了这是你说的，那我就呢把船往水深之处开去。没有想到当他一从神的话，是耶稣自己的话一下来的时候，他所拉上来的集合是网都要裂开，听见这撕裂的声音以后，我发现赶快把另外一条的船招呼过来，装满了两条船，船都险些要沉下去。当彼得圣经上面说彼得看见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耶稣面前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他伏伏在耶稣的跟前，抓你真是主，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你所有就有，命运就有，你一发声把船抬到水深之处。当彼得照着耶稣的话开船的时候，那所有的允许也听见你耶稣的话，游到了水深之处，以至于彼得一下来的时候就劝住那许多的鱼。根据圣经的学者，这许多的鱼包括加利利湖，这差不多有37种不同各种各样的鱼，种类的鱼都在其间。哇，如果把这些的鱼全部把它铺开来，那真的好像一个大足球场一样的，可以把它铺成一个平面，你就知道有多少。这是因着耶稣所说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上的，就把这许多因着耶稣的吩咐都来到这里，鱼都打上来。这是彼得和他的同伴没有想到，特别是彼得，主啊，他认识到耶稣是创造的主，耶稣更是恩典的主，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带着恩典，带着救恩，因为这是他奇妙的救恩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的慈爱，包括他自己的怜悯。所以彼得在耶稣的跟前说，主啊，你离开，因为你是那至尊至圣至大至能的那一位，我呢离开，我是个罪人，因为我里头的小信，甚至我里头的对信心的缺乏，赦免我里头的无知，赦免我，我需要你的怜悯，我认识到我需要救主。但是彼得自己还包括其他同伴看见这些事情，他都非常的惊讶。在他们惊讶当中，耶稣就向他们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撇下身来跟从耶稣，他们愿意把他们接下来一生，他们的余生都陷在这个时候。这叫做在信心的人不但照着我的话 心事，更是照着主的话语，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让自己过着一个奉献，成为活祭，让自己生命的主权，让基督来做主掌管的诞生，以至于他的生命生活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要因你改变其他许多的人。在过去的这个复活节，我们教会有四姨，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受洗的时候，她特别讲到她自己的见证。过去在中国，在念大学之前，他就有一个心，愿意献身投入到一项工作的里面。这个工作是跟改变人的灵魂有关系，哇，改变人的灵魂，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以后他去念大学，而且念师范大学，传道授业解惑。他说，我盼望能够努力改变人的灵魂，但是哪里晓得人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现实呢，我们能够达到吗？他发现他越教书越发现人很难达到自己的理想，很崇高，可是现实的有这样子的令人挫折，令人无助，甚至是很灰心。你要把一个人教好，而且还要拯救改变他的灵魂，所以他后来在心里很挫折这个失望当中，他选择移民来到加拿大，来到蒙特利尔。他到蒙特利尔之后，有人就介绍他到恩典堂来参加英文查经班，头一次听见 Margaret 在讲解圣经，上帝的创造，哇，他很惊讶，就这么一位创造的主，人是从他而来的，而出。那么上课以后呢，当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他竟然发现到他中学的同学有一位叫做张志伦的，竟然在他们当中，而且是查经班的长老，是负责的同工。然后我们的长老对他说，齐亮，你知道吗，改变，因为他们就谈到一些过往的一些那个过去一些事情啊。我们的弟兄就对他说，齐亮，改变人的灵魂的是上帝。当你听见圣经上面所讲到这位天地的主，创造主，也是救赎人，这位主，慢慢你再来认识，再好。所以他接下来一个礼拜，他继续来参加英文班，在英文班的查经的老师所讲，在圣灵的宝贵神的引导底下，就开他的心灵，让他所听到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着他的心所说的。他现在好受，好受感动。那么接下来，那个我们的老师马可常常给学生有祷告接受耶稣的所谓的绝志祷告的机会。那他有一天，有一次的课堂，他一面听的时候，一面圣灵就感动他，在圣灵的恩典和慈爱的这个呼唤底下，孩子，你愿意来到我的身边，让我来成为你的救主。他心里很愿意，很受感动，而且带着眼泪，他说，妈妈，我愿意跟着你接受耶稣做觉知祷告，但是呢，我想要做一样的事情，因为我家里面还有一个13岁的这个儿子呢，我想带着他们一起来，让他见证，让他看见做觉知接受主的祷告。哇，这是件很特别的事情，让孩子 来见证母亲愿意信主的这个信主。当然母亲愿意，孩子是不是也愿意？所以后来禅话导说，在这个家庭当中呢，这个姐妹她说，我开始每天也有一点的时间，当吃完晚餐的时候就带着孩子来读圣经了。那么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还有个小儿子才两岁多，知道晚饭之后呢妈妈要做什么事情，带着哥哥读圣经，他就捧着圣经，妈妈这是你要的书，跟着哥哥一起来，他就在坐在旁边，他也在里面听。哇，这是一个家庭，这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在主里面姐妹，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开始读圣经，一张张的经文往下面读。后来有一次她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同学向她借钱，那么她就借。后来回到家，妈妈知道她在学校里面是做的事情，妈妈就问她说，如果这个同学你借他钱，他如果不还呢？他如果不还我，那下次我不借了。那别人在向你借钱的时候，你还借不借？他如果还有其他人有需要的，那我还是会借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读圣经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钱财实际上是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主权也是在于他，我们得来的我们也可以给出去。哇，你把所读到的圣经已经在你生活的里头去应用了，这是十三岁的孩子生命当中的改变，灵魂的改变，是当基督的话，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人的里面所带出来的结果。后来他参加教会的就要在里面接受洗礼，他洗礼的时候，他全家包括他的丈夫也都来到教会，他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变。丈夫是信其他的宗教传承的这个佛教，可是呢看见自己妻子的改变，过去怎样的自我自我主，什么事情来移民到加拿大都是太太在做主的。后来发现当他心中有主之后呢，他让先生开始来做主，他因为敬畏上帝，敬重自己的丈夫，就是心里头那一份对上帝的敬畏，愿意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在家里面，丈夫圣经上面说丈夫是头，所以他就一颗敬重的心让丈夫来做他吧，让他来承担带领做决定好，这是很大的改变。甚至包括有人在金钱方面多给了他们房子做生意，多给了他们的钱，他本来想还是留在那白马拿到，不拿白不拿。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吗？是主在你的心里面的人。哇，如果是主在你的心里面，这不义之财当然我就要还给他，还给对方。当他这样做了以后，哦，他的心里面真是经历到那说不出来的在主里面的平安。这是基督平安的主活在他的里面，心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改变灵魂先从改变自我开始，而自我的改变就跟着主的话，跟着主自己的榜样而前行去。 来生活，或者来信主。当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成为我们一家的主，这个家庭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在我们工作的职场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所行所做的好像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一样，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必然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当上帝的护照临到门徒，临到彼得旁这些登城之人，他们是一般就说拣选十二个门徒，现在说他们是常与主同在，而且同在主在哪里，他们也跟着去到那边传道，去到那边这个把天国的福音告诉别人，同时也自己要来认识所信的主究竟是谁。经过了三年多，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特别跟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哦，是旧约的那个先知里的一位耶利米，或者是以利亚。”耶稣说：“你们呢？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属邪恶的知识，乃是天上的父知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对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正确信仰的宣告，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磐石。那阴间的权力是也不能胜过他。”那么接下来圣经里面说，耶稣就开始告诉门徒，清楚的讲到耶稣说：“我要上到耶路撒冷去，要受祭司、文士、祭司长这一切苦，然后被钉十字架，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当门徒真知道耶稣的身份，他是谁的时候，耶稣进一步的启示他要做的是什么。而耶稣基督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以这样子的身份为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证明耶稣很清楚的向门徒有三次的场合清楚的讲，但是门徒不太理解，包括彼得。当他知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而讲到受害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做一件事情，他就拉住耶稣说：“去吧，断不可死，这件事情不会轮到你身上。”但是耶稣怎么回应？耶稣说：“上来，你退后一点，因为你体贴人的意识，不体贴神的意识。”彼得，包括我们徒，不能够领会到耶稣钉十字架牺牲所带来的这个意义和影响。所以后来耶稣也提到对门徒说，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要分散。而且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31节到34节，耶稣特别对彼得提到，撒旦像筛我们，好像筛那麦子一样，撒旦要得着。耶稣对彼得说：“ 这种是撒旦想删要删败的人，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当你回头过来的时候，要坚固许多，坚固你的地权。彼得一听见，这是一个信仰的是考验，要听到。他说：“主啊，我就是跟你同受苦、同下监、一同的死，我也甘愿甘心情愿。”甚至在别的经文，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别人都会跌倒，但是我呢，总不跌倒。我就是愿意同死、同下监、同死，我也不会不认。耶稣说。今日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当耶稣基督被捉拿，带到大祭司的院里，接受祭司长审问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远远的跟着耶稣，其他的人就都跑了。在那个时候，彼得进到院，和其他的使女仆人也在一起，生活考古也会有人就问他，他也是从耶稣以后，结果彼得在不同的场合三次否认了主。我不认可他，三次。就在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回头转身回头看着彼得，耶稣看彼得，彼得看见在彼得的眼中。他看见耶稣究竟是谁，耶稣的眼中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极大的宽广，让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想起自己所说的对耶稣的承诺，他就出去痛苦。他没有想到他是这么样一个软弱而且是靠不住的，他以为他可以站一个，他以为他又不会跌倒，他以为他可以为这受苦，甚至下线都愿意，但是没有想到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但更没有想到，在耶稣的眼中，他看到就那无限的怜悯对他的爱护，他的心或是他有一个忧伤痛苦的心，他出去，在他。心里当中最软弱、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带给彼得好大的信心，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妇女们来看了耶稣，后来经历到十二条的主。向他们的写信，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说在危险地方要解决。”我请各位来看自己的圣经，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请各位打开，特别提到和彼得。如果你找到了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找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念。七，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证明他在眼前，在哪里告诉你。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忘记彼得，在他一个人最伤痛、最感觉到羞愧的时候，也许这位死而复活的主竟然上来到他面前，这些妇女去报告我对他们所说的话，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这三个字和彼得，就让彼得的心被那死而复活的主那无限的怜悯的慈爱说软化，这一切里头的亏欠，这里头的伤痛，再次被那冰疼的主主的手所扶持起来，主没有忘记那蒙约的爱，那不离不弃的爱，仍然让我们的主纪念我们这不认他，甚至是离弃他，主永远是首位施舍爱。在我们侍奉跟从主侍奉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来到一个对自我认识，我们里头的这个牢，我们里头的自己究竟是靠我们的主还是靠着自己，怎么样子的能够让自己完全的降服于主，这还不只是道理，更是那生命里头的经历。在你服侍主越长越久的时候，如果你要问我说过去这三十周服侍主到如今你有没有想要放弃，我有许多事我跟师父说我要辞职，我放弃，我走不下去，甚至有一次走在这个圣多尔河边，就是我住在南岸，当我心里想要放弃的时候，师父说你要做什么，你们想要跳到河里面去，我说还没有，我在那边走的想放弃放弃，可是另外一个声音一句话不是放弃，而是 surrender， 乃是降服。你愿意降服吗？是降服在主的跟前，不是我，乃是主，主的呼召仍然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曾经被主呼召的人的身上，他仍然在带领着我们要往前走，是很不容易，甚至你自以为跑得很快，自以为那个可以占领的人，你更是要小心。2002年，我们教会有40天的在复活节之前的禁食祷告，我经常是有这样的祷告。那一次，我有21天的禁食祷告，祷告了的结束的时候，那一天复活节，在这个聚会，教会的聚会，神也恩待我们。结束晚上，当我回到自己家里面，那个时候师母带着我们家的女儿去中国做培训，甚至还打电话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跑得很快了，你可能回来以后都跟不上。”这是那个时候我所说的，没有想到， 那天的晚上，当在睡梦当中，那邪灵那黑暗的势力在临到身上，甚至不能够讲说什么，奉主的名要斥责那恶者，我讲不出这个声音。还有一首诗歌，在这里面出现，耶稣以来，撒旦真是九分水。后面的歌词我忘记了，就没办法唱下去。那这还要下去？耶稣以来，撒旦真是九分水。耶稣以来，抹去一切泪，除去忧患，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以来，万事都要改变。诗歌唱完的时候，那黑暗是离开是。我才知道，原来在禁食祷告之后，也会有那恶者的试探、等攻击。好像耶稣禁食40天以后，我不来试探他，但是主怜悯，靠着主给我们的十字架，能够败坏那恶者一切的咒诅。那么也就在那一年，不久之后，教会有一批弟兄姐妹们。他们为了追求灵恩的缘故，他们要出去到自己家里面聚会。哇，有些得力的同工要出去，所以要真正要出去。他们好像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追求，在自己家里面去聚会，那些的崇拜。他们要正式要离开的时候，奉主的名为他祝福祷告。我们好像年轻人一样，要离开家，出去外面的世界来闯荡。要祝福祷告以后，在聚会里面说，恩典堂的门一直是为你们敞开，什么时候你们回来，你们仍然可以回来。那这是恶者不甘心，不但搅扰我们的教会，那就一批兄弟们就这样子出去了。但是我们靠着主的呼召，我们持守在神所给我们托付的里头，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在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解封出去弟兄姐妹，十年之后，有些人他们就去到美国，去到三门峡里，有些弟兄姐妹就回到恩典堂来。这是起初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持守到即便是有难处，仍然就会带领我们经过。到后来，这也让我学习很深的功课，是在这一系列正在难处里面，我懂不懂得怎么样的长生在主的里头，而能够继续的靠主得力，还是靠自己的？我还跟师父说，我跑得很快，没想到我也会跌得很重。所以有一次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我去到了Victoria 有个宣道会，我讲道还没有讲完，最后还有一小段的还没有分享完，我的头脑的思想就已经停下来。我说我就停在这里，我已经里头好像老式的唱盘一样，那个里面的电影没有了，唱着唱着，停了，停下来，我下来，哇，通过你很惊讶。以后呢，为我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心想：主啊，我的侍奉已经来到你的尽头，那前面究竟当怎么走？我没有想到，在会众当中，我看到了一位宣教师，妙学林牧师，他是我刚刚信主，17岁的时候刚信主，去到学校的团契，他是。孙教师被派到台湾，在高雄，在高雄中学做团契的辅导，见到这位导师，把我抱在他的怀中， 四十多年之后，在被超越尔教会，他又看见陈慧琳，你仍然是我们庙家的孩子，把抱在他的怀中。你要不要到住的地方看看？去吧，住的地方，老人院一个房间，宣教士的宿舍，客厅里面没有别的，壁橱里面没有什么宝贝，所有的宝贝就是一本一本的上等，把六零年代的上等抽出来看，哇，这是当年神呼召让你信靠他，所以跟随他。我没有想到，在最软弱的时候，那属灵的父亲就把带到他自己的身边，他的家中，也就是那一年，牧师对我们教会，通过牧师，是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在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你们要安静，你们要静默，要知道我是谁。”不是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学习是这样子的，放下，放松自己，我们说放松自己，好休息，放松。该休息的就要好好休息。传道人常常不守安息日，为什么呢？周末、主日都是很忙的，你周间也需要有一天被分别为圣，好好的休息。但是我常常这个该休息也不休息，这是我的亏欠。甚至师母说：“好不好？我们出去这个有点喝咖啡的时间，你要把我当做一个会友来关顾，好不好？连自己的家人都顾不上。”我说好，不要带着这个记事本啊，这个施工的那黑本。后来我学习了，原来要珍惜在休息的时候，在安静的里面，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孩子，要有好好的分享教育。那这是学习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家人一起的。同心同心同工，那更是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当我休息几个月的时候，我说让我暂时先不要讲到，我看见同工们他们可以分享神的话，他们可以分担其他一个侍奉的工作。我发现当我放手让同工做的时候呢，他们做的比牧师更好。牧师不在的时候，这个圣诞节的就是因为办得更好，更多的人能够回应，就愿意心靠主。我放下这些道路同工能够分担，放手我也更是放心。就现在我学习到的是，离开主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离开同工团队的我也什么都不能够做。这是我们侍奉神，我们跟着主的呼召往前面走，不再是而是基督在我里面，但是基督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持续的跟着我们的主往前走，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恩与堂，自己的堂会，更是主把我们带到了哪里？我们在各处还要宣扬让你认识基督而有的什么香气，这就是见证，让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而认识主，因着我们的缘故而蒙受到神救恩的祝福。这是神给我们恩典呼召所带给我们人生的使命和意义。但愿上帝赐恩手带领我们整个的帮助他，整个的教会。我们都在祷告，接着来求主，当我们在一个跟前来分享主你恩典的呼召，你的舍乐的在我们每一位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你还坚决要在各个不同的岗位里面来成为一个特别有格局的影响的生命的你的门徒。耶稣基督，你是主，愿你在凡事上 来作主去指挥，特别是在恩门旁，你是我们的大牧者，让我们跟从着你。你在哪里，把我服侍你的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主，你说我父必尊重他。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位分，让我们一生跟随你的护照，而成为蒙神义人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